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要一起祷告。谢谢主总是怜悯我们，为我们预备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灵运行在你的教会中，叫我们明白，更多的认识，也乐意遵行，也有智慧，知道怎么样遵行你的话语。求上帝让我们因着查考你的经文，更多的与耶稣基督有更合宜、更亲近的关系，让主做我们全人的主，让我们全然降服在主自己的权柄之下。愿上帝再一次怜悯我们，向我们说话，也保守我们的心向主敞开，有悟性，有灵性，能够在主的话语中得美好的造就。保守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保守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施恩，加倍的施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进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一共有52节，我们看看能不能把52节通通可以有一个整体的查考。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段前言，第八节一直到第20节，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按着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所显现所预言的。那真的就是降生在伯利恒，然后神差派天使把这个信息告诉牧羊人，牧羊人然后去确认这个大好的信息真的照天使所说的发生了，然后天使就去告诉更多的人他们看见听见的然后就进入了玛利亚、约瑟还有耶稣他们这个家，开始怎么样按着律法，怎么样为他行割礼，替他起名字，然后在洁净的日子满了，带着耶稣到圣殿，因为他是头生的，把他献给主。这个是从22节一直到24节，25节一直到40节。有另外两个见证人，可以说天使是第一个传讲耶稣降生信息，然后牧羊人是第一批听到好消息，确认好消息，然后为这个好消息做见证的。那么剩下来有两个做见证的，一个就是25节到35节的西面，是一位老弟兄。第二是36节到40节，是一位女先知叫亚拿。他们先后在圣殿里面看见了来到圣殿献给主的这一家三口，他们就针对耶稣基督说了预言。这个预言就是预言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将来要为主成就的 好消息跟救赎。所以连续有三类的见证，第一个是牧羊人，第二个是西面，第三个是女先知亚拿。41节到52节，圣经很快的就经过了12年，因为他的降生一直到他12岁，全家一起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然后12年过去了，到52节，他的智慧、他的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这一下子又经过了18年，第三章，耶稣基督出来，在施洗约翰之后出来正式的传道。所以第二章的40节跟第二章的52节好像是重复，但是他们都提到渐渐长大，一起增长。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12年跟18年这个中间，在基督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当然是很概要啊。好，我先把这个经文大略的，它的这个啊主题先概略的做这样的一个说明。我们再回到第二章的1到21节，我曾经看过一个学者啊，他把这一段圣经分两个部分，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我自己就很有兴趣。为什么开头要写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报名上册，然后报名上册这件事情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然后第五节连续提到4次，就是要上户口，我们叫全民普查。普查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打仗，要把人头数清楚，可以打仗的人数清楚，第二个就是要课税。这两个事情是国家大事，但是打仗跟课税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打仗要花钱。那这件事情是由上而下，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权势来执行这件事情。这个学者说1到7节跟8到21节事实在述说两个王、两个国。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描述虽然很简单，但是很贴切。我们觉得最有权势、最有力量的，应该在当时没有人可以胜过该撒雅古斯都。国没有一个国在当时强过罗马。可是就是在这么强势的罗马帝国，这个最曾经把罗马帝国带到最强盛的这个雅古斯多，在他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却在一个小地方，在加利利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小地方啊，目前的研究大概是50户不到100户的人家，一个在世界的顶端，一个在最不起眼的一个偏僻的小城。这两个国 这两个王，路加刻意的把它放在一个所谓等量奇观的位置，这个对我来讲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世人都是在意前面这个国和前面这个王他在做什么，我们很少关心也很少在意真正能够救赎安慰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其实是伯利恒，是那一位降生的救主，给他起名叫耶稣。照着第十一节，他是救主，他是主，他是基督。我自己读圣经啊，从旧约读到新约，华人的历史，如果你不是专业，即便我们从有机会念书开始，如果你读到所谓中国的历史，其实它就是政治史，对吗？哪一年从你们读过《春秋左传》没有？读过《礼记》没有？都是这样，几年有一个什么地方的什么王做了什么事，整个世界就是围绕着政治的权力核心。虽然有的时候它是诸侯并起，可是好像这个世界只有他们，可是这个世界上帝从来就不是把他最关切的眼目放在世人关注的地方。好，我们来看啊，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陈述啊。第二章一开始，最高的城叫做该撒，那是皇帝亚古斯都。接下来第二节，按着皇帝的旨意，叙利亚的巡抚。叙利亚的巡抚就是整个犹太地的官。罗马官派最大的一个官叫做居里纽，这是第二层。居里纽再下来就到了加利利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第四节，这里出现了第三个王，但虽然是隐约的提到，就是大卫。大卫是犹太人的王，有没有？你可以看到皇帝、巡抚，然后有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是在拿撒勒，从拿撒勒出来，然后上伯利恒。他要去做什么？要去报户口。报户口的时候，他们结婚没有？结了没有？第五节，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车。结了没有？还没有，但是订婚了，还没有结婚，所以叫所聘之妻。可是他们有孩子了，有孩子了，他们报名上册，所以等于是说夫妻怀着一个孩子回到应该户籍所在地的地方去报名上册， 第五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重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这个旨意，你要知道罗马皇帝下旨意，罗马版图可大了，皇帝要交代一件事情，要进到巡抚，要不要时间？巡抚也照罗马皇帝的意思要办这个报户口普查的事情，要不要时间？等到普查的事情落实到了一个乡间小镇叫做伯利恒，你们觉得这个前后大概会多久？有人估计至少半年到一年。那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报名上册回到伯利恒的时间刚刚好，他们就遇到这个报名上册跟孩子降生就在伯利恒。为什么刚刚好？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牧羊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第九节，在他们旁边四边照着他们，有主的荣光啊！这个很简单理解，可是我再讲一遍，该撒、居里纽、约瑟和玛利亚怀着孩子到伯利恒，刚好要生产，生下来了，然后刚好天使向牧羊人报这个好消息。你们觉得他会刚好降生在伯利恒，是皇帝他的权柄能够实现在这个国家的结果，还是上帝预备这个国家，然后让一个小镇的夫妻在那里把这个主耶稣基督能够降生在这个地上啊，这就是读圣经你可以慢慢去揣摩的地方。何谓主，何谓从啊？你看啊，最近啊，全世界的 headline news headline 就是头条新闻，永远是一个人，有没有？但是你不要忘了，even 即使他是类似该撒雅古斯都，但是我要提醒你，真正的主角不是他。所有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在做的，都在上帝的预备，预备怎么样让这位救主、这位主、这位基督，他的荣耀可以在这个地上被显明。所以永远不要把你的眼睛过度的聚焦在那些人物啊，要把那些人物的做的说的，让你有机会看到其实在一个小地方有一个上帝特别使用的人，他可以为主做一个很奇妙的见证。我觉得不是该撒雅古斯都不重要，而是地上的权势容易让我们忽略更重要的。我们回到第七节啊，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我们从小都过圣诞节，对吗？客店没有地方，客店的翻译 一般都翻成小旅馆。NIV 就是这么翻的啊，翻成英文叫 inn。这个翻译可能性低于50%。为什么？我刚刚要讲，这个小地方只有50户，不到100户的人家，你们猜猜看有没有旅馆？有没有？你知道台湾的村镇有没有50户到100户的？有，那应该在很偏的偏乡，对吗？你们有没有去过偏乡啊？我去过啊，不只是台湾的啊。基本上我去过一个偏乡，差不多就是伯利恒这么大。你们知道我们去有一次，我们去短宣，那个时候我年纪比较轻啊，我们去短宣，到了那个地方，青山绿水，就是没有旅店，那要怎么住呢？我们住在当地的一个教堂，教堂门一打开，他说：“你看哪里可以睡，你就睡哪里。”他说：“除了这里，这整个镇上没有地方可以住了，因为都是小户的人家。”都是务农的，所以我特别要提出来啊，我们圣诞节的，所以有一个传统，说耶稣基督生在马槽里，客店没有地方，是因为他非常的什么？你看他好可怜，哦，他被人轻视。你们猜猜看，约瑟回到自己的家，他有没有亲戚啊？有没有？正常的情况应该有。有没有人会接待他？你们不是常听犹太人在当时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做什么？款待，有没有？款待人就是你不管进哪一家，他们都会什么？都会接待你啊，圣经多次提到这样的事情，对吗？你们知道路加福音第11章提到一种祷告，有没有？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人敲隔壁家的人的门，说你有没有东西可以吃，给我一点，因为我们家来了一个客人，住到我们家没有东西吃。他用这个来教导人怎么带导，有没有？所以可见的啊，所以客店的第二个比较，我个人觉得比较合适的翻译叫做客房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在座的啊，家里面如果有空一个房间，自己住不到或者是没有人住，你就会腾出来，家里如果有临时来的客人或者远方来的亲人，暂住一段时间，暂住几天，这个叫客房 guest room 啊。好，那换一句话说，马槽是在没有客房，讲懂了吗？那没有客房住哪里呢？就跟那个牲口一起住，我们就会觉得很，你们跟牲口住过没啊？现在的人都抱着狗跟抱着猫睡，你知道吗？而且狗跟猫还嫌你哦，你们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你要知道，你进过我们这里的乡下啊，牛重不重要？重不重要？牛是这一家的宝，如果家里有牛，晚上特别是冬天，牛要把它放进这个圈养牛的那个牛圈里面，特别给它一个地方。然后呢，如果它有不舒服， 晚上你要陪着他睡，有没有这样的事？你们没什么概念啊！我告诉你，这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儿子不会帮忙耕地，牛会。所以其实牛是一个很宝贵的资产，牲口是一个很宝贵的资产。所以不要觉得跟放在马槽里，因为没有地方，所以放在马槽里。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来了，它一定代表什么意思？我要告诉你，我个人最简单的理解就代表天下的人都要回到本地本族本家报名上册。那换句话说，伯利恒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突然人口会什么？会增加超过他原来可以容纳的，你觉得合理吗？所以每一家都会有人回来报户口，合理吗？每一家都不够住，合理吗？我再推测一下，每一家很多人搞不好不一定要生小孩，都要住在哪里？有马槽的地方。这就代表这一件事情会发生，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可是这个结果并不影响天使报给牧羊人大喜的信息。好，可是小地方报名上册，这个不起眼的人物，这个人他的降生，第十节是关乎什么？万民的啊，这个太重要了啊！伯利恒跟万民，你知道那个时候万民的大老板是谁？就是该撒亚古斯都。这里讲到这一位降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他是关乎万民的。前面我们提到施洗约翰降生的时候，天使在第一章十五节他说他的降生，他要在主面前将要为大，被圣灵充满。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什么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我要告诉各位，一个祭司的夫妇，上帝用一个神迹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怀孕生子，这已经是一个神迹了。然后生下来一个特殊的孩子，从小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然后上帝要用他，上帝怎么用他？要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回转，要让他行在主的面前。以色列人行在主的面前，主真的来的时候，主是要借着以色列人把这个大好的消息传给谁？万族万民。所以第二章的一开始，万族万民原来政治的最高领袖，他已经在使用他的权柄瞌睡打仗。可是在伯利恒这个小地方降生了另外一位他们都没有预期到的关乎万民的为万民而降生的救主，主基督。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对照啊，可以说是等量奇观。我以前不大会这样读圣经啊，因为圣经我们容易在字句里面斟酌，也很好。但是圣经的书写，它的次序，它的编排，它的结构 应该在相当的程度上，作者也想要表达他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这么写。意思就是说，真正关乎万民的，真正那个至高，有没有？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谁可以担当这个至高之处得荣耀的？不是该撒雅古斯都，是这位降生在伯利恒马槽的救主。所以你看他一直在做一个你不怎么注意的一个对照，可是这个对照的每一个细节慢慢的让我们的眼睛把这一位主他应该有的位置看得越来越清楚，把另外一位已经在施行权柄的主把他的位置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你们没有发现啊，耶稣为什么选择在伯利恒降生呢？我觉得答案很简单，因为这是大卫的城，对吗？可是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啊，在哪里呢？耶路撒冷咯，罗马咯，这都是应该出伟人的地方。后来我慢慢觉得啊，真正的伟人会生在哪里？通常都不是生在最大的城市里面。原因很简单，因为最大的城市通常都被最大的那个地上的权柄辖制。好，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耶稣基督的降生啊，牧羊人他们在野地夜间牧羊，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照着他们，牧羊人甚惧怕。为什么会惧怕？为什么？有人说因为天使很可怕，你觉得呢？可能性不大哦。我想是惧怕来自于惊讶，对吗？惊讶，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的惊奇？因为在这一批人的世界里面，天使那个高过该撒雅古斯都的天使是他们梦寐都难以寄求的一个存在，对吧？应该是他们是在社会的底层，天使是在诸天之上神差来的使者。当你发现你遇到了一个你不可能也不应该遇到的一个存在，我想你的惧怕是很自然的。第十节，天使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你知道啊，你从来没有见过非常大的人物，突然有个大人物出现了，跑在你面前，你觉得是凶兆还是吉兆？是祸还是福？我告诉你，在底层的一般都会觉得糟了，是不是有什么啊？台语叫拍康啊。他说不是，是大喜的。大喜是对牧羊人大喜，是吗？不是。他之所以是大喜，因为它是关乎什么？万民。原文也可以翻成是为了万民而预备的信息，所以它是什么？大喜。这个叫格局，这个叫胸襟，这个叫眼界。牧羊人怎么可能有 这种眼界，这种格局，他们凭什么从天使那里第一手听到这种规格的大喜的信息？很难想象哦，但这就是奇妙的恩典。所以永远不要低估上帝所预备的恩典啊！华人啊，比较看重按部就班，对吗？稳健。我们的思考里面，我们觉得我们努力，我们循序渐进，我们就可以得到应该可以得到的果实。我想这是千百年来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智慧。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上帝的作为在这个，不是说这个没有，而是在这个之上，他总是时不时有一些 big surprise， 有一个大喜的东西突然会临到这个地方，临到这个人，这个家，或者是这个国，有没有？所以我觉得一个蒙恩的人，他有一个特质，他不是一天到晚要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而是他知道神就是一个不是按部就班就可以把这个神绑住的神，对吗？为什么要祷告？按部就班的祷告，可是上帝做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有一个祷告的教导，有一个比喻，你们还记得吗？就是有一个不义的官，一个寡妇向他求，有没有？不义的官就不理他，后来实在嫌他烦，就答应了他。圣经讲后来耶稣就说，他说这个官因为嫌他烦，所以就答应他的祷告。这个祷告他答应的时候，圣经是这样写，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天天祷告，昼夜祷告，可是上帝回应祷告的时候，第八节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前面是终究，岂不终究，就是他就是会给你，但是他给你的时候，第八节快快的。快快的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终究还是快快的？它是终究，但是是快快的。快快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顷刻之间，他会把你求祷告多年的事情一下子成就，他不是按部就班的成就。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这就是上帝，在路加福音里面的上帝。好，我们回来看第二章啊。所以第二章从牧羊人的角度，那一天晚上他们的经历是，第一，听到领受一个大喜的信息，十一节，这个信息的内容不是上帝要做一件伟大的事，不是要降关税，这样听懂了吗？不是我们排名在第一名，不是我们被别人重视，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为我们 有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主，一个基督。我们总是把焦点放在环境的改变，制度的调整，放在一些这个历史有一个新的开始。其实古往今来上帝的作为里面最核心的改变，他是先预备一个他使用的人，对吗？我们有一句话，我们中文的解释是正负面都有，叫人定什么胜天。好，这句话有一点太高举人，但是倒过来，这句话天要胜地，他是用谁？用人。但是我们关心的是民主，对吗？制度，对吗？选举，对吗？可是你完全弄错了。我们需要的是神兴起他要使用的人。有没有改变过？旧约第一个被神大用的人，这个人叫挪亚，没有争议吧？第二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对吗？然后摩西、约书亚，对吗？然后就到了撒母耳，然后呢大卫，然后所有的王所罗门用一半。你看到没有？这个就进到哪里？就进到列王。列王很快的过去，历代过去，你告诉我那个时候以色列还剩什么？只剩下先知。所以先知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被兴起，可是先知最大的困境是他是为一个时代，他是为一个地方预备的。北国有北国的先知，南国有南国的先知，对吗？他为那一个时代一段时间里面神使用他，就这样。然后以色列被掳，就没有回头路了。等到他们回来，尼西米、以斯拉，结果呢还是人，对吗？尼西米、以斯拉之后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圣殿以后就等候那个真正的弥赛亚。以色列人有盼望，他的盼望等候弥赛亚，不是等候制度的改变，不是等候罗马倒，罗马被推翻，不是。回到圣经，所以第一件事情是领受大喜的信息，第二件事情十二节，你们要看见这个应许的孩子，他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他是有一个记号帮助你们确定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在这么一个地方降生了。那你们要去看的时候要注意看，50户到100户的人家，有一家那一天刚好生产，生产刚好那个孩子用布，用布包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所有的小孩几乎都是用布包，但是包着布的孩子那一天晚上被你找到的时候，他刚好在哪里？在一个马槽里，这个是记号。然后他们就去找啊，请问你，他们找是用无人机吗？他们是用 app 吗？他们是用什么找？五十户用什么找？什么？我站在门外叩门，一家一户的找，你觉得合理吗？合不合理？合理。但是牧羊人不止一个，对吗？所以是 集体出动。如果牧羊人有50个，那很简单，一个人敲一户，对吗？牧羊人如果有10个，一个人敲5户。我要告诉你，我的理解是，第16节，他们急忙去了，牧羊人寻见，注意啊，什么？寻见，可见的是找到了，而不是什么遇，知道他在哪里。这个讲法跟马太福音不太一样。马太福音很神奇，那个神奇就是马太福音有一颗东方的星星，有没有？那个三博士，那个星星刚好就到他家门口，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们现在讲路加福音啊，好，一家一户找到了，刚好在马槽里。我们看第16节，就找到有玛利亚，有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好，他就确定天使的信息是真的，就是这个小孩子。他们就把天使论到这个孩子的话传开了。这是第一次福音的传递，第一次为福音做见证。他们把听到的，把看到的，意思就是说，那一天晚上牧羊人的见证，第一是听到大喜的信息，第二是看到那一个这个信息提到的婴孩，因为那个记号是马槽13节。然后呢，然后就进入到赞美，有一大队天兵同天使赞美神。信息、眼见，然后呢，赞美。我再讲一次，信息、眼见，我们把它当成一种按着这个信息经历这个信息的真实，然后带出什么？天上地下共同的一个赞美，把这个荣耀归给在至高之处的这位上帝，就是差派这位天使的那位上帝。那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救主，是要拯救万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因着这一位的降生。好，这是那一天晚上这个牧羊人他们经历到的。当他们把这个话告诉更多的人，难不难？因为他挨家挨户去找，找到了这个，对吧？然后哦，就在五号这一家生的，就是他。然后牧羊人如果不止一个，我们就假设他有10个人，然后挨家挨户，哎，就是那一家5号啊，5号。所以当天啊，整个伯利恒应该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孩子，照着天使所说的降生。当他们把这个话传开，第18节，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所以那天晚上大家都没睡好觉，对吧？所以其实不是平安夜哦。有一次康牧师在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个，其实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事，但我们在圣诞节都不大愿意讲这个事情，但是康牧师就喜欢讲这种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就那天晚上之后，因为东方的博士没有回去告诉希律王他们找到那个小孩，有吗？他就把希律王就把2岁之内所有的婴孩全部什么杀光。所以不是平安夜，是屠杀之夜，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被杀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很不平安的一个夜晚。但是这里呢，那天晚上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我们这个村在 发生了一个从来没有的事情。如果你是伯利恒，如果你刚好是约瑟的亲戚，你会怎么想？特别是接待约瑟住在他们家那个没有客房的那个有牲口住的地方，你会怎么想？你当然会诧异，因为这个跟我们生活的经验，跟我们活在世上的那个想象差距太大了。我觉得上帝从开始做事，他永远都保留一个他自己快快成就，他在顷刻之间他可以做成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事情，这才是上帝。上帝有上帝自己行使他万行作万事的一个至高的主权。我以前读圣经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条例啊，这个要小心，那个要注意啊，这个也都没错。那比较保守的会认为上帝说过的话，上帝自己不能够不遵守，对吗？上帝不能背乎自己，对吗？但是如果上帝为了要拯救万族万民，他能不能越过一些我们以为不能越过的东西？可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你不要说不可以，你也不要太快的说可以，你就像牧羊人一样，你听他说，然后你看他说，然后你看见了他说，然后呢，你和天兵天使一起赞美神，一起赞美神。其实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把荣耀归给神。接着我们来看天使啊，你知道那天晚上天使啊，他做什么？就是传讲一个信息，然后指示那一些神要传讲信息的对象，让他们经历到那个信息的真实，然后和他们一同赞美神。第十九节，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叫做玛利亚约瑟，特别是玛利亚，在第十九节，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这个希腊文啊，一切的事，这个事这个字啊，它有两个翻译，希伯来文是这样啊，希伯来文也是这样，就是这个字可以翻成事情的事，也可以翻成说话的话，它是同一个字。那希腊文基本上它没有指定是事或是话，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也可以是指把一切的什么存在心里，一切的话，什么话？对玛利亚来讲，她听到的是谁说的话？牧羊人说的话。牧羊人听到的是谁说的？天使。所以玛利亚是二手，对吗？这个二手的真实不真实？因为他是当事人，因为要生的是他肚子里的小孩。好，我们来看二十节，牧羊人回去了，因为听见看见一切的，就像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给神，赞美神。好，牧羊人跟前面的天兵天使因着这件事情被看见被听见，所以把荣耀归给神。那很多人就说，那玛利亚这么年轻的女孩，为什么这么谨慎呢？不动声色，老是放在心里，这个憋久了会得抑郁啊。你有没有觉得玛利亚什么事情都什么放在心里？一般来讲姐妹不会这样，姐妹碰到这种事，一般来讲就找个弟兄就把他什么，把他全部倒出来。 那么放在心里到底他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呢？啊，他这个时候生了没有？生了。这个孩子从他肚子里面生出来，他不知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出生是一个神迹？他知道。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是，他把所有听到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他想什么？我在想，他把他听到的话每一句话，因为这个话里面有很多是已经发生的，还有很多话是什么？还没有发生的。你会怎么想？他是救主。你告诉我，婴孩可以救谁啊？他是基督，弥赛亚，是要把那个，他是王，他要像大卫一样，把以色列重新建立成为一个超过所有万族万民的一个国度。这个还没有吗？所以其实对当事人这个玛利亚来讲，他的反复思想是因为他还需要时间看见经历到这个应许是如何成就。对牧羊人来讲，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所以牧羊人是短宣，这样听懂了。玛利亚是长宣，而且 是一辈子的宣啊，他要宣至少30多年，一直到孩子什么挂在十字架上。21节开始，这里提到约瑟和玛利亚。约瑟是大卫家的一个后裔，玛利亚如果跟以利沙伯是亲戚，玛利亚应该是哪一个支派的？应该是利位的，对吗？换句话说，他们熟悉律法，遵守律法。第21节开始提到这一对父母按着律法，第一为他起名字，21节，第二为他行割礼，这个都是照着旧约啊，出埃及记12章13章写的啊。然后22节，这个是照利未记，按着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40天，妈妈才可以什么？才可以算是洁净满了，他才可以带着孩子进圣殿，把这个孩子献给主。他要献的祭物是两只雏鸽，当然是代表他们家的身份是属于贫穷的啊。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对律法，圣经叫22节摩西的律法，然后第23节正如什么主的律法，24节又照主的律法。换句话说，他们在每一件事上都成全遵行律法。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别写这个事情？我想这是一个伏笔。为什么它是一个伏笔呢？你们知道最后啊，12岁的时候，他父母带耶稣到圣殿，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结果耶稣在回家的路上，耶稣不见了，所以他们走了一天又折返，第3天才找到耶稣。耶稣在哪里？在圣殿里面跟拉比跟教师，在很多的教师中间一边学一边听一边问。然后呢，他爸爸妈妈找到了，他们两个有一个对话，对话完了，第50节，耶稣回他父母的话他们是不懂，听不明白。51节，耶稣就同他父母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什么顺服。 我告诉你啊，这个很有意思，顺服是看的，不是说的。什么样的孩子会顺服呢？什么样的孩子会把父母的教导当真呢？答案很简单，你们都知道，就是父母说的，父母做了。父母做了，所以父母说了。耶稣的顺服实践，当孝敬父母，有没有？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想耶稣的顺服跟着父母回到自己的家。耶稣有没有条件跟他父母说，我暂时不回去了，我就留在耶路撒冷，我还没有上完主日学，因为主日学三天不够啊，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前面是他的父亲是谁？约瑟，这个是在第四十八节，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觉得这句话，如果你是约瑟，你听起来怎么样？他讲的也没错，但是好像就怪怪的，对吗？明明你爸就在前面，对吗？但是他就是说他有一个爸，对吗？他要听另一个爸爸超过什么？这个爸爸，你们先回去吧。你告诉我，听那个天父比较重要，还是听约瑟比较重要？关键是他顺服了约瑟。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什么结果啊？这是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什么智慧，又有什么神的恩。有人说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就是身体强壮，这个是身体的啊 physically。 第二，充满智慧 mentally， 啊，他的心智思想。第三，神的恩 spiritually， 他的灵性，三方面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明显在一步一步的长大，所以就会有十二岁在圣殿的这件事情。所以四十节是伏笔，可是四十节的伏笔在前面更有一个伏笔，就是他父母的敬畏上帝。我提醒你啊，小人物可能有的时候比大人物更敬畏上帝。不要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地位、身份可以对你敬畏神就有正面的帮助，未必。但我也没有说小人物就一定更爱主，我也没这样讲啊。但是你看啊，小人物有小人物敬畏神的方式，对吗？他们知道每一件事情要按着上帝的话去做。而且你看十五节啊，牧羊人这个社会底层的一群人，他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什么？主所指示我们的。看到没有？牧羊人没有学什么律法，没有，他就是照那个天使，天使是主差来的，主的使者，然后让他们知道那一天晚上主要他们做什么，看什么，听什么，然后说什么，他们就照着去做，去听，去说。感谢上帝，这里面每一个人物都在某一个程度上表达出来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和顺服，都不是什么 大人物。25节到40节，我很喜欢这两个老人啊。圣经只有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开头的两章啊，是四个老人占有了整个版面哦。四个老人做见证，第一对老人是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第二个老人是西面，第三个老人是亚拿。你们圣诞节啊，都是叫小朋友唱诗歌啊，哪一天你们要不要叫老人也唱个诗歌啊？因为其实他们的见证更怎么讲，如果有一个70岁的一个弟兄跟姐妹在这里在圣诞节做见证或者是唱诗歌，他至少唱了几十年，对吗？这里面提到这两个老人啊，我想他们也是既是见证人，他们也是先知，因为他们就这一位主基督救主，这个将来要安慰以色列，第25节，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又公义又虔诚。公义通常是指的他对人跟不同的人，他都尽到了他当尽的本分，这个是旧约对义的最基本的描绘。虔诚是指的他们对上帝所吩咐的，比方说要祭祀，比方说要祷告，比方说他们要献祭，比方说他们要在节期来到耶路撒冷守节，这个都是对上帝要回应的这些事。又公义又虔诚，很可能是描述这个人，用52节简单的描述，就是神和人什么得神和人的喜爱他是两个层面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他如果是一个老年人，我们想大概他至少70岁的话，他一直在盼望以色列得安慰，可见得以色列需要得安慰。以色列的安慰在第一章已经隐隐约约被说出来，需要什么样的安慰呢？施洗约翰来要行在主的面前，17节第一章，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看到没有？什么叫安慰？两代之间、三代之间产生撕裂，你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文化的祝福吗？没有了传承，各为其主，各行其事。你知道什么东西会把隔代之间的传承撕裂掉？不信任啊，不信任。那这个老弟兄他在撕裂的社会里面，他一直存着盼望，他需要被安慰，他觉得以色列整个国家需要得到一种鼓舞安慰，否则的话这个国家没有前途。然后在25节，这个人有圣灵在他身上这是很罕见的描述，特别是旧约犹太的人物犹太背景的人物，圣灵在他身上有什么特别的？26节，这个圣灵不是给他圣灵的恩赐，是让他知道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跟他的生死有关，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就回应到前面，是救主，是主，是基督。这个时候孩子 刚满月不久。你们读26节，你们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圣灵告诉他，在你没有死之前，一定会看见这个基督抱在手上的这个婴孩。这句话意思很清楚，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更清楚的意思是指，只要看到他就该死了。这样清楚吗？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他一定会看到才死，但是反过来的意思，看到了，就时候到了。他自己先得了安慰，他看到了，可是他没有看到这个安慰真正实现在以色列。这个是一个圣灵给他的一个启示，所以圣灵可以对一些启示让人特别的有领受，可是这个启示有一个焦点是集中在跟基督有关的事上，而不是我自己的事。换句话说，只要知道这个基督，我看见的是基督死不足惜。27节，第二，他的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啊，这有意思啊！所以从第22节开始，整个场景，啊，从政治，从野地，从客房，进到了圣殿。圣殿在这里提到，他什么时候进入圣殿？刚好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这样的经历是不是那么多，但是偶尔你碰上一次，你就觉得哦，很神奇，你就觉得有一个时候你要去教会，就刚好你去到教会的时候，你就碰到一个你没有想象到的人，也就刚好遇见。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圣灵的带领？圣灵既带领他们刚好进圣殿去献这个耶稣，那刚好也把这个西面带到圣殿，所以圣殿是圣灵把他要带领的人让他们相遇的一个很重要的引导。28节，西面就用手接过来，又来了，叫什么？称颂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里有意思的是，仆人，他是一个仆人啊。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用这个仆人，但是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圣经又没有交代他怎么服侍主，好，但不管了，我们就讲他是一个先知，应该没错，因为他讲的话从29节开始都是预言耶稣基督未来会经历什么事情。第二，释放，释放，什么叫释放？如果把他的死跟他的释放连在一起，你觉得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很怕生病啊，有的人很怕生病以后会进到死亡，很多人很怕死亡，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这里有一个老人，圣灵在他身上给他一个很清楚的启示，死在基督里死是一次很奇妙的什么释放。换句话说，活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是一种什么？一种捆绑。你用这个角度来想，你就知道有圣灵的人，他有一种见识是平常我们不容易有的。 第一个他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因为那件事情来了他就走了。第二个他知道，哈哈，真好，好在哪里？不要再过这种狭制的日子。我看过一个神学家，他描述死亡是这样描述的，他是根据圣经啊，但是他还没死啊，我也不知道他死了以后是不是真会这样。他说死亡就好像一个很长的隧道，我们从这一头进去，隧道里面没有灯，没有光，是全然的黑暗。他说死亡就是从这一头进去，一直往里头走，只有一盏小灯，这一盏小灯就是上帝的话，然后带着他一直走，就最后就出了这个隧道，到了另外一个隧道的另外一头，重新看见光。他说这是他对死亡的描述。为什么要讲这个啊？因为三十节，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救恩。有一个牧师他说，什么叫救恩？救恩是用听的还是用看的都可以，但救恩是看见这个小孩，对西面来讲，看见这个活生生的小孩，这位基督，这位主。所以他说其实救恩，我再讲一次，不是环境的改变，不是健康的恢复，不是财富的累积，不是生活的确据，而是什么？而是你跟这位主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建立的关系。换句话说，讲白一点，你认识他，他认识你。所以焦点要放在人身上，不要放在环境身上。啊，华人嘛，如果你有小孩的，总是觉得年纪大了，有孩子还是比较放心一点啊。你是没有看过孩子苦待父母的啊，所以也不要想太远啊。没有孩子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未必不是一个祝福。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用更单纯的心看见主的救恩。看见主的救恩，看见这位主啊，被你自己抱在你的怀中。好，三十一节，这个主，这个救恩，为什么让他安然？安然的原文叫做平安，你记得吗？第十四节，在地上什么？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至少从这句话来讲，西面是他所什么喜悦的人，因为西面他的离开世界，他释放了，是在什么东西里面释放的？平安，平安，平安。保罗在每一封书信为安，就是问教会安的时候，都说是什么？在基督里面的平安恩惠赐给你们。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平安啊。第三十一节，万民又来了，因为前面是这是一个关乎万民的。三十一节，这个西面回应的是，这是救恩，是为万民所预备的。三十一节，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荣耀就是光，光就是荣耀。那么这句话跟前面那个赞美的那个颂词有什么关系？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的荣耀在哪里？ 在以色列把上帝在基督里的福音领受，然后呢遵行，然后看见听见，然后传讲出去，叫这个福音，叫这个信息能够照亮万民外邦人，成为他们的光。这个就叫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或者是说荣耀归于在至高之处的上帝。以色列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一个器皿，神要搭救以色列人，使用以色列人，要荣耀以色列人，因为要让以色列人可以成为照亮外邦人的光，叫外邦人也得到神要赐给他们在基督里的平安和救赎。看啊，接着33节，孩子的父母因为这样的论断论述就甚稀奇。你就可以看到他因为玛利亚一直听一直看，他自己是来不及，因为这个超过一个小女孩能够接受的这么多这么多关乎他这个小孩的事情啊，我想他就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接着35节，西面给他们父母还有孩子祝福，西面又特别对玛利亚说，这个救恩其实对妈妈是最痛的。这是路加福音第一次提到大喜的信息是给万民的，但是不是给玛利亚的。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福音里面都有代价。其实这个福音西面就是要告诉玛利亚，你其实是第一个为这个福音付最大代价的人。他的代价是，你这个孩子会有许多人因为他，以色列人因为他跌倒。典型的当然是法利赛人、文士、祭司，许多人被兴起，这就多了，有吗？罪人、税吏，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就是这两群人，一边人被兴起，一边人绊倒，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就是抓住耶稣所说的攻击他，最后要把他杀害。他说你自己要被刀刺透你的心啊！我觉得你们觉得玛利亚最痛的时候在哪里？当然是在十字架下面看着自己的儿子活生生的被钉死，对吗？你们只知道十字架耶稣很痛啊，你不知道还有一个真正痛的人。你是要离开还是要在当时当要在现场？如果我是玛利亚，我当然要在现场，可是我不敢看呢，你敢吗？再怎么样说也是自己怀孕生下来的。其实为什么圣经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他表达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荣耀平安一定有神拣选的器皿，按照我们一些灵修的说法要被打破。 香膏的那个瓶子要被打破，那个馨香之气才有办法弥漫在整个需要的人当中。所以这段经文给我很深的提醒啊，就是说一个教会能够兴起，一个福音能够广传，永远都有为这个福音默默付代价的人，没有白白的，没有白白的。但是这是心甘情愿的，痛归痛，刺归刺，但是许多人因此被兴起。我最觉得有意思的是34、35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好，我就很好奇35节最后两句话，最后一句话，玛利亚你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这个算不算祝福？照文法来读，它是祝福里面的一部分，你能接受吗？我可以接受，因为它是成就了主自己的心意，是不是这样？所以祝福不全是什么我们以为的世上的祝福，祝福是照着主的心意被主使用，成全了他要成全的事，这就是祝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从上帝的角度看，是不是一种祝福？如果你们去读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约伯受第一章受的苦，孩子没有了，财产没有了，牛羊没有了，家没有了，是不是祝福？他说什么？收取的是什么？耶和华，赏赐的也是耶和华。原文啊，其实这是一个祝福的两面。我们常常要什么？给，他给我的我要，他拿走的我不行，我已经是给我了，你就不要拿走。会不会其实我们需要的祝福更多的是服在上帝的引导之下？好，最后呢，我花2分钟啊，就讲一下这个女先知亚拿，她给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啊。印象是什么？36节，这个时候她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所以她是一个寡妇啊，这个没有问题，已经84岁了，应该不是寡居84年啊，但是圣经的经文原文是可以这样解释的，有人算过，那这样就105岁了，好像多了一点，那就84岁。你注意看啊，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什么侍奉神，也可以是敬拜神。请问你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把禁食祈求，把自己的生活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为这个百姓的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事，禁食祈求当成一个侍奉，当成一个敬拜， 你可以接受吗？我觉得这个先知很像耶利米，为什么呢？耶利米的信息是跟着犹太人被掳而走的，换句话说， 他不只是先知，他不只是安慰以色列人，他也跟着以色列人什么一起被掳。你知道啊，先知有两种，一种是你会怎么样，哎，果然你怎么样；另外一种是你会怎么样，你跟我一样，我也会像你一样怎么样，所以我们一起怎么样。他一直在他们当中，所以他是盼望得赎，西面是盼望以色列得安慰，两个都是盼望等候。所以我告诉各位啊，这就是老人的力量。你们觉不觉得年轻人就是有的时候比较急躁，会不会？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要成就大事，精力充沛啊。但是我觉得年长了啊，你一定要有一种能耐，这是上帝给你的，就是要有盼望，不是盼望死以后啊，是对上帝的事，要成就的事，要比少年人更有盼望。我读一节圣经给你们看啊，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啊。罗马书第五章啊，他说在患难中，第三节，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所以理论上来讲啊，遇到患难呢，谁比较有盼望？有经历比较多的人叫做老练，对吗？有一种英文翻成 experienced， 就你生病他也生病，你生一次他生好几次，你再生他就知道没什么大事，因为大概他都知道。这个是老练，老练生出盼望。所以上帝让我们年岁更多，就女先知亚拿的经历来看，她的侍奉让她更加有盼望。一个有盼望的女先知，她把她自己的信息用她这个人在圣殿的服事、祷告、禁食完全的表达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盼望的显明，对吗？我要告诉各位，常常看到有盼望的人，你会有盼望。盼望是在人身上的，盼望不是立法，你要记得，盼望不是像那个有一个总统一天到晚签行政命令，有没有？盼望是一个有生命、有灵性，一个知道上帝要做成什么事情在基督里，一个这样的一个价值在他身上，他愿意为他持续的付代价。最后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神的恩是什么？神的恩当然是指的他在灵性上一天一天的长大。如果你对照后面，我觉得最自然讲到神的恩是指的他对天父的那种认识，委身天父在他身上的那个预备呼召，他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他几岁就清楚了？十二岁。在座有主日学的老师啊，十二岁，我们现在十二岁清楚的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十二岁就可以清楚，不要小看小孩子。所以我们有机会让他更清楚知道，耶稣基督不只是脑子好、身体好，他对天父那种认识、呼召、委身清楚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让他的父母知道，最重要的是这个， 他的父母关心他的安全，对吗？找不到了，怕出事了，可是他选择了一个最不容易出事的地方。他觉得他父母来找他不应该惊讶，因为他一定会在这里。为什么他一定会在这里？因为他就知道这里是天父预备他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经历你，认识你，传讲你，赞美你，预备你，盼望你更多更深。谢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